造就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你是活着的，就有往事。往事是随着年龄增加的，有的往事会随着时间如云如烟的消失了，有的往事却是刻骨铭心，有的能成为我们一生的转捩点，带给我们永远的好处或是坏处。有的呢，如影相随，成了我们的习性。弟兄姊妹，在这说不完的种种往事里，哪些是我们信主以后该了结的呢？既然倪教授主动的提出这个题目，我想啊，这一定是一件必须做的事，所以你要留心听哦。也请准备纸笔，记下经文及重点，作为自己反复思想的依据。好，现在我们先听一首诗歌，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。老师平安。
平安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上次我已经预告说，今天要谈了结往事。一个人信了主以后，总有好多以往的事儿没了，那他应该怎么样一起了结呢？
老师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等您开讲了。在圣经上什么地方记着这方面的事儿呢？
全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，特别是新约，神不注重人没信主之前的那些事儿。从马太一章到二十二章，很难找到几处是讲人信主之后要如何了结他以往的事儿。
那老师，是不是那些往事对我们没关系呢？
大有关系啊。你们知道，今天在中国，在世界各地，有好多领复兴会的人，那他们一直都要出信的人对付他们的以往。如果你读神的话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些都不是使徒们所注意的，连传悔改的约翰都不注意。
请您举个例说明好吧。
一次有人到约翰那儿去，就问他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回答说，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 也当这样行。弟兄姊妹，你听出来了吗？这不是说以往，是说今后。收税的人也来问约翰该做什么。约翰说，除了立定的数目，不要多取。当兵的人也来问约翰说，我们当做什么呢？约翰说了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那这给我们看见了，传悔改的施洗约翰也是注重今后如何，不注重以往。我们从保罗所写的那些书信发现，他也是注重以后如何，对以往呢是不提的。
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因为一切都在保血底下了。因为稍不小心，你就会把福音弄错了，你就会把主的路弄坏了，把悔改的路、赔偿的路给弄坏了。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必须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，同时也要出信的人知道，有几件事要做，这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。不过呢，我们的地位要清楚。
什么原因？
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到十一节那说啊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亲男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他讲到他们从前有这些事儿，但是他没有讲这些事应当怎样去解决。他又说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一个着重点，不是在对付以往。今天的着重点呢，是以后该怎样。人得救以后是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请你为我们读这段圣经。
好的，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五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，
你看，还是讲到从前吧。
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
这里不是说从前那么多属乎肉体的事儿该怎么去了结，这里呢只有一个了结，就是我们的主根据神爱我们的大爱，丰富的怜悯替我们解决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
老师，我来念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散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在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一节那儿说了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从前撒谎怎么对付，这儿没有说吧，只说 从今以后别撒谎了。接着又说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啊！你看，没有说从前偷窃的还要去退还，没这么说嘛？怎么还呢？那是另一个问题。接着说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把所有的书信都看过了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真理，那就是神所注重的是一个人信主以后该怎么做，信主以前的神没注重，没说该怎么做，那这是根本问题。
老师，请您为弟兄姊妹说明为什么好不好？照这样是不是对往事就不需要对付了呢？
这是因为啊，很多错误的福音，他们过度注重对付以往，结果呢，好多人都陷在捆绑里了。我这么说不是不要对付往事，那有些事儿呢，我们是必须要对付的，但是根本不是这个。我们对初信的人讲的时候呢，自己要清楚神的着重点是以往的罪都在宝血底下了，都因着主耶稣的替死完全被赦免了。一个人信的主，对以往的事儿是不是该了结，那在新约圣经呢有几处提到这一点，但是呢这都不是教训，而是榜样。主给我们留下了几个榜样，为的是叫我们碰到初信的人呢，有这类事儿要怎么样替他们解决，不可以伤他们的良心，要让他们知道以往一切无知的行为都在宝血底下了。
老师，我们再听诗歌，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。
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那说，离弃偶像归向神。信主的人必须把偶像的事儿解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圣灵的殿，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约翰曾经对信徒说，小子们呐，要远避偶像。从这话呢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呢。
老师，圣经上对偶像的看法怎么说呢？
在旧约的十诫里有一条是禁止造像。我们必须注意， 神禁止人为一切的东西造像，人造的一切东西不能想象它是活的，因为一这样想就变作拜偶像了。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，但是如果你以为它是活的，就不对了。敬拜它是禁止的，心倾向它们也是禁止的。在申命记12:30告诉我们呢，也不要好奇去访问别神。
这意思是不能进庙咯？
对，在哥林多后书6那儿说，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意思很明显嘛，就是不能去，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、特别的事儿，故意去的是不合宜的。约翰说，小子们呢，要远避偶像。这个远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要近。在诗篇164那说呢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连讲台上除了没法子要提个比方，要做比喻之外呢，我们要避免提别神的名字。还有呢，就是要禁止做各种迷信的事儿，
像算命、看相、算名字、笔画等等的，也是禁止的咯。
对对对，还有那些在偶像范围里的东西啊，也应当在神面前一了百了，要跟偶像完全脱离关系。对于形象的东西呢，不只是不能拜，就连那个念头都不可以有，这是以往的，我们应当解决。有这一类的东西呢，你不要卖掉哦，要把它毁掉、销毁、除掉，彻底除掉，不能随便，因为神是忌邪的神。
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啊，那些泥塑木雕的不能拜，但是主耶稣的像可以拜了吧？
不能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肉体中侍奉，乃是在灵里侍奉。神是寻找那用心灵侍奉他的，不是用肉体侍奉他的。神是个灵，不是一个像。
老师，这样做除了神是忌邪的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
这样做呢，是叫好多弟兄姊妹将来不会落在罗马的势力下。有一天敌基督的要来，罗马的势力要大大的发展。
老师，拒绝以往的偶像，这是圣经里第一件要对付的。
对，人要拒绝偶像，等候神儿子的第二次降临。弟兄姊妹，也不要供主耶稣的像哦，因为那不是主耶稣的样子，没有价值。在罗马的博物馆里有2000多种主耶稣的像，都是画家的理想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亵渎的事哦，神不能让这些事儿存在的。任何的迷信呢、都不能有。像我们说这几天气色不好，或是运气坏，这类话都是从地狱里来的。神的儿女信主的第一天就要把它扫光，不能让偶像的气味进来，要彻底解决。
老师，还有什么要了结的吗？
有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9:19那儿说，平素行邪术的，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，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。他们计算书价，便知道共合50,000。这件事儿也是应当了结和对付的，但是这个不是命令，不是教训，是要看圣灵的工作了。圣灵做工感动他们，他们就把不应该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我们看说，这里说50,000呢，这在当时是相当多的，不是把它卖了得那些钱给教会用，而是把它烧了。
老师，如果当时有犹大在场的话，他一定不肯哦。这不只是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的，
但是主喜欢把它用火烧掉。还有啊，和罪有关的赌具、书画，通通得烧掉。凡是跟罪有关的，不能卖，通通要烧掉。
老师啊，经您这么一说的话，我们该了结的可真不少啊。
还有呢，那些跟圣经体统不合的东西，能改的用呢就改，不能改的用的呢就把它卖掉。不正派的衣服也是这样， 在利未记十三、十四章那儿讲到长大麻风的衣裳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比方哦。
哦，如果每个出信的人对他的东西都彻底的去整理了、了结了，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
对，那这样呢，他们就知道做基督徒是一件实在的事儿，不是只到礼拜堂去听听道就算数了，不是。第三件呢，要对付的就是亏欠人的要赔偿。那这事儿呢，在新约圣经上有个好榜样哦。
老师，是记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八节的撒该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儿说啊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
答对了。 你会不会稀奇，这故事里没有教训，都是受圣灵感动去做的。所以呢，他还多一点少一点都是圣灵的引导啊，而不是有根据的。如果是有根据一些道理呢，那他就不能多不能少了。但是这件事呢，是个原则，是个榜样，是圣灵怎么感动他就怎么做了。撒该说了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其实他还两倍也可以呀。利未记上说的原则是加上五分之一，1000块钱呢就还1200。不过还是要看主怎么感动，你就怎么做。新约在各书信和使徒行传里呢，给我们看见的也是这样的原则。信主的人如果在以往勒索过、欺诈过，或是偷过东西，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过不当得的东西，如果主在你里边做工了，你就要去对付。那也许有的人经济情况不够，他没法还，这呢跟他罪得赦免是没关系的，可是这跟他的见证有关系。
撒该一信主立刻这么做，真不容易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也这样想呢？
这是见证。这个归还四倍啊，不是做亚伯拉罕子孙的条件，更不是神的救恩临到他家的条件，乃是神的救恩临到他家的结果。这一个四倍的归还呢，乃是做亚伯拉罕子孙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因为撒该他有这样一个恢复的行为，所以呢他在人面前就有了见证了。有一位弟兄没信主以前，他对钱的事儿不太好，他的同学很多，而且都是中上阶级的。那这位弟兄得救之后呢，就很热心的带领同学归主，可是没果效。
为什么？
因为他从来没有做撒该做的事情。他的罪在神面前是蒙赦免了，可是呢在同学面前他没对付清楚。除非他向同学说出他以往的错，赔出以往亏负人家的再传。弟兄姊妹，撒该他赔四倍最大的功用是封住那些人的嘴，叫他们没话说，赔着超过了他所亏欠的，叫人没话说，才有见证啊。
弟兄姊妹，听到这儿啊，都不得不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对不起人、亏欠人的地方，有没有借了什么没还，或是有什么是用不正当的手续拿来的？
如果有，弄清楚。普通的人悔改啊，是以后我不再那样做就行了。那基督徒悔改不只是以后不再那样做了，还得承认错，不止在神面前承认，还要向那些人承认以往自己的错。那这样呢，这一件事儿才算了结。
老师，这意思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从前是偷东西的，从今天不偷就了了。
在神面前是了了，可是在人中间不行啊。就是你三年没再偷，人家还说你是小偷。如果你不偷了，你向他们做见证说，过去我那样做是错了，现在我还你，我这么做呢是因为我已经信耶稣得救了。那从人来看呢，这样的事呢必须得这么做。
老师， 若是有人过去偷得多，现在没力量还怎么办呢？
在原则上呢，应当对人家说，很坦白的说，我从前偷过你，我现在没能力还。弟兄姊妹，赔不赔是一回事儿，但是见证得做呀，总得承认呢。你见证的时候虽然有难处，但是不能因为有难处就不对付了，对付了在人面前才有见证啊。
老师，若是有人以前杀过人怎么办呢？
在圣经上呢，得救的人里我们看见两个人，一个呢是有直接行为的，一个是有间接行为的。有直接行为的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，他不是普通的强盗，他杀人放火，谋财害命，他信了主，罪得赦免了。可是在圣经上没提及他以往的事儿怎么了。还有一个呢是保罗，保罗没直接杀过人，可是当人杀斯提凡的时候他是帮凶，并且呢他为那些害斯提凡的人看衣服，我们也没看见他怎么样去对付这件错事啊。那在这个原则下，我相信如果在我们中间有杀人的，那也是过去了，因为没有一样罪是宝血不能洗净的。主说，你今天要和我在乐园里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强盗没有了结过去的事儿，他当然也没机会去了结了。如果碰上这样的事呢，我们不应该把良心的重担加在他们身上，除非神在他里边做工。因为新约里边那个直接杀过人和那个间接杀过人的，神都没有注意他们以往那回事儿。不过若是有人良心不平安，神在他里边做工，要他对受害人的家属有些什么表示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拦阻了。但是这不是道理和命令。
老师，如果有人得罪了人，对方不知道，是不是也要向他承认呢？
有没有物质上的亏欠呢？有的话，那是他们所知道的，向撒该的对付。有的人根本不知道，但是如果物质上的亏欠呢，还是得承认。不过最好能和教会在一起做，比方说我叫你损失了1000块钱，我也肯承认这个错，赔这笔钱。不过总得做得有益处，出尽的人不能极端，不要把事情给弄坏了。所以呢，最好拿到教会里来断病，让有经验的弟兄来替你解决。
好，了结往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谈到这儿。
再会，
再会，
愿神赐福您。